两会前夕动荡不断，中共尽力保权有效吗？夏宝龙访港真实目的揭晓，加拿大开除两华裔科学家，国安披露案情，中共新规引发快递堆积如山，网民同批干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悬赏710万，征集法官罪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号。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在过去的3个多月，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3年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但是当她停止使用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的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但是我觉得即挺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啊，数值
80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 我有点怀疑，吓我咁低会不会啊，有没有那么好啊，自己咁有点怀疑。咁有一次度呢就80就130几，有一次呢就是30几，那次呢就上高是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的，120几和70几。不过我说是不是个机都不信，我是不是那些东西试啊，还是部机啊，不知道。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没有好像那么靓过咯。
更多的讯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望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两会3月5号召开，北京城内风声鹤唳，政局动荡不安。这次会议召开前，多个中共高官被解除职位，一些人士迄今为止仍然失踪，引发更多恐慌。同时，全国各地的政法系统官员卷入清洗，人人自危。无奈前就有中共内幕消息人士对法国媒体透露，由于担心被卷入政治运动，好多高官自我贬低，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在两会召开之前，美国智库提前预测今年中共两会隐藏的爆点，其中包括中共人大各省代表团和政协各部门的讲话以及会上表现，这些代表并不能够反映中国民意，但是他们的做法可以表现出中共政府的某些状态。在中国经济全面垮塌、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下，某些代表可能有一些反映党内状况的表现，同时在某些议题上可以匿名投票的场合，可能会导致一些话题反对或弃权票增加。亦是在最近，包括山西省副部级高官、福建泉州、贵州、广州等多地政法系统官员被查，同时重庆和辽宁政法系统出现洗牌，颇有政治维稳的含义。包括福建省泉州市政法委书记黄文胜、广东省汕尾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壮勇等人已经落马。对此，时政评论员李燕铭指出，在两会前夕，各省公安系统出现洗牌，理身官员多为空降或异地调任，一些人士没有政法系统任职背景，而是侵袭人马，这个具有政治维稳的目的，亦会进一步推进公安部之后省级公安系统的整肃。亦有分析认为，这个做法出自于习近平保权力的需求。中国社会经济全面萧条，各地不稳定因素增多，习近平政府在党内外都是担心潜在的敌人危害他的执政，因此不断在党内搞运动，清洗他无法信任的官员。另一方面，亦是在两会前夕，日本电视台记者前往709案维权律师黄全章家探访，一入屋就见到至少4位中共警方监控人员。坐低后，询问得知黄全章的仔唔想返学啦， 因为当局会派人跟住佢一起去，仲曾经闯过教室草坪，影片引发网民唏嘘。对此，网民评论话，这个可以解释中国的维稳经费点解会超过国防开支，话中国政府唔将钱使喺老百姓身上都系错嘅，佢哋将维稳嘅钱都使喺老百姓身上。亦有网友话呢个系嚟自国家权力嘅镇压同监视，王全章系受中共压迫嘅律师，生活喺咁样一个冇人权嘅社会入边。如果你反对习近平嘅思想，你就会被消灭。在镇压民主人士的同时，中共政府继续增加发债速度，试图强制刺激经济。公开数据显示，在今年2月份，中国各地发行新增地方债券超过4005亿元人民币，浙江、河北、河南三省的地方债发放最多。而在无奈前，有党内消息人士对法国重点周刊透露，由于中共政府的债务过高，经济危机蔓延到北京以外的地方，波及全国1/5公务员的薪酬。在浙江温州以及浙江全省，问题已经很严重，四川情况更差，公立医院难以维系，医生每月收入极低，中共的财政水平已经回到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代的状态。一些高级财政官员说，有必要宣布国家破产。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港调查研究考察，在2月22号至28号来港考察7日，已经在28号返回北京。夏宝龙上次来港调查研究是去年4月，未够一年时间，夏宝龙再次访港，堪称历史最长。早前分析人士指，夏宝龙来港的目的同钱有关，帮助习近平解决经济这个燃眉之急，既要让特区政府为中央吸纳更多外资，以保住中共的红色江山。就在夏宝龙返京后，有中共全声筒之称的第十届中共侨联副主席、中共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解读夏宝龙此行目的。卢文端说，虽然夏宝龙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行公众咨询期间来港，但调查研究的重心即是经济，中央高度重视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因为这个涉及香港和国家的重大利益。有分析人士说，不排除夏宝龙来港为商界派定心丸，23条并非针对商界，而是针对民主派及社运人士。夏宝龙希望商界在23条立法后继续投资香港和大陆。两个月前，李家超上京述职时，习近平说希望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地位。值得关注的是，卢文端直言，香港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三大国际中心中，唯独金融不可替代。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的经济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只会走下坡路。作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暴力镇压香港的民主抗争，以一国碾压两制之下的自由和法治，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恰恰就是建立在自由和法治之上，无这两样基本要素，香港就失去了金漆招牌，成为一个普通的由习近平全面管治的中国城市。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现在再上令香港为中共掘金，只能够说他的中国梦做得太耐，已经神志不清了。加拿大安全部门这个礼拜首次披露了对华裔病毒学科学家邱香果及其丈夫程克定的指控细节。两人在2019年因涉嫌危害加拿大国家安全被踢出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2021年被正式解雇。 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全球15个具有四级生物安全水平的实验室之一。有香果专攻特殊病原体研究领域，鉴于他的卓越贡献，2018年他被授予总督创新奖，该奖是加拿大科创领域的最高奖项。有香果被指向中共提供了他研究的伊波拉病毒基因序列，并通过此行获益，经安全部门评估，有香果的行为严重危害加拿大国家安全，她的丈夫程克定亦都因为违反安全准则受到处罚。目前两个人都被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安全部门同时披露，有香果和中共多个领域机构有着密切合作，她将在加拿大的研究成果输送至中共，并以此获利。此外，他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邀请中共科研机构人员进入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并带走病毒样本。美国病毒学博士林晓旭认为，中共军方早已经将生化武器的研究提升到战略层面，按照解放军的讲法，是要占领生化武器研究方面的战略高地。有香果亦曾经将尼帕病毒的样本寄到中国，尼帕病毒的致命率好高，中共军方的研究人员一直对尼帕病毒抱有好大的兴趣。中国之春主编盛雪女士指出，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是全方位的，学术界领军人物通常是他们喜爱的猎物，一旦被共产党物色上，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威逼利诱，迫使对方就范。盛雪说，中共雇用思想胁迫，抑或直接的洗脑，冠以家国情怀，特别是给予对方超出金钱方面的诱惑，这个对渴望出人头地的科研人员来讲，的确很有诱惑力。中共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3月1号正式实施后，全国各地的快递行业陷入混乱之中。新规要求所有快递必须投递到用户家门口，不得使用智能快件箱或快递服务站等方式。这一措施导致快递工作量急增，亦引发了大量未能够及时处理的快递包裹堆积如山的现象。在新规实施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一直是积极宣传这一政策，声称是为了解决用户取件不便的问题，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而实际情况截然相反。快递员纷纷表示，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每日需要处理的包裹数量大大增加，而收入就没有相应提高。一名快递员在网络上留言说，本来送一个快递站5毫子，新规实施之后一日最多送100个，只能够赚50元，真是这样就只能够离职了。新规实施之后，网络上开始出现大量影片，展示了各地快递站包裹堆积如山的场景，有些快递甚至被丢到小区门口的马路上，完全没有人问津，更有一些用户的包裹被压在堆积的包裹下面，根本无法找到。这些情况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的讨论和抱怨，很多网友对中共的一新规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批评，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嘲讽和讽刺的声音，有网友直言中共的干预只会令事情变得更差，市场本身有它自我调节的机制，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另一位网友指出，网购的成本提高了，最终还是普通消费者买单。就是中共快递新规实施的同时，中共国务院又要求推动以旧换新，降低物流成本。这一措施与快递新规的初衷背道而驰，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中共政策的质疑和不满。很多网友说，中共的执政简直一团糟，快递新规的出台只会增加物流成本，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普通百姓。 面对网友的强烈反对声音，中共是否会调整这一快递新规，以解决快递堆积如山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共似乎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快递行业的混乱局面亦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为社会带来更多的不便和困扰。近日数百家陷入困境的全国民营企业家银联卡储户联合体再次发出悬赏通告，号召征集河南法官违法证据，赏金高达710万人民币。这一举动是针对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已经持续两年的维权行动，很多储户至今无法取回存款，同时遭受中共官方的打压。悬赏通告指出，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坚信自己的存款明明还在银行账户里面，但是就无法取出，而且被法院强行判定为集资诈骗，其中涉及河南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袁小刚、许昌市中级法院院长周志刚等人。最新的悬赏通告中仲加入了河南农商联合银行董事长郝京图以及他们背后的保护伞。这一次悬赏金额由最初的100万上调至710万，只要线索能够令上述人员或他们的保护伞被追究刑事责任，提供线索的人将获得巨额赏金，即使只能够令他降职或者开除公职，亦能够得到不少于10万元的经济资助。为了方便接收线索，通告中提供了10多个手机号码。河南村镇银行在2022年4月爆煲，导致全国40多万储户无法取出存款，引发一系列的维权行动，但是维权储户就受到暴力镇压，甚至有维权储户被附红码限制出行的事件发生。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局陆续垫付小额储户的存款，但对于大额储户的存款就一直未给予支付。相反，当局将大额储户的存款定性为非法集资，并试图逃避赔偿责任，导致很多储户被跨省追捕。这一民间悬赏通告在中国大陆罕见，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很多网民认为这个是民间被迫无奈的做法，对司法机构的监督和追责起到积极作用。贾泽生认为，这一举动反映了当事人被迫入绝境的境地，只有通过公开硬碰硬较量，先有可能保护自身权益。他指出，现在已经没有后路可退，只有自知死地而后生的选择。在中国大陆，民间对官员违法行为进行悬赏征集证据的行为很少见，这一举动的影响和后续发展备受关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